今天我们来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二章。那么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它的有主题或者中心是神的福音。那么当然平常有一个重点是因信称义，那我想师父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却在第一章的当中觉得相信这件事情不简单，这不光是一个道路的问题，这背后是要带出神的心意和法则。那么我另外当我们读第二章之前，我们会觉得再温习一下，当讲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不是一个道理，神的福音特别是讲到神的儿子虽然第二章似乎这方面讲的不多，但是我似乎觉得那个影子还在里面，一直往后带到神的福音是他的儿子。那么另外是关于神的义，我们很多时候一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想到的是爱，神的爱，但我觉得第一章就非常清楚的说是神的义显明在这福音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二章去看的话，像我们福音我们不光留意爱，我们留意到神的义的那个方面然后从第一章讲到福音之后，接下来就带出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福音，因为人都是在不虔不义的当中，不虔就是对神的态度，不义就是带出的违背神心意的那些的实际的情形。那么这不光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是一个普遍的情况。第一章的后半部重点讲到是外邦人，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重点是讲到犹太人，那么一直到第三章带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说我们众人都是被圈在罪的里面，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义人。那如果从第二章第三章九节可能就比较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犹太人也不比别的强，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都在罪恶之下。我们传福音常说世人都犯了罪，那我想这是大概的一个轮廓。那么我想第二章的时候，如果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字出现的非常的多，这个字呢就是审判。审判，如果第三节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然后但审判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二章里面第二节讲到按照真理审判，我想这个的真理弟兄们都是觉得不光是一个道理，不光是一个客观标准，这个真理是讲到一个实际，一个真实。那么另外呢第五节讲到公义审判，那么第十二节是讲到律法，也就是说公义审判中是你行善行恶，神是有最后一个审判的。那么第十二节律法的时候特别讲了，不是光知道律法听到律法，乃是律法能不能实际的能够行出来。那我觉得有一个另外一个第十六节，我其实觉得十六节很重要十六节，因为第二章中大概唯一是提到基督的是十六节，虽然十六节它有一定的上下文，但是我想总的原则其实审判最后是什么，是按照基督的标准，最后那个真实也好，这个义也好，这个律法的实际也好，归结到的是基督。所以这是审判的根据，借着这个审判表明人都是不义，都在神的追讨之下。那么第十七节开始，但我想第二章总的大约都是讲一件事，但从十七节开始呢，那个重点或许说有一些的不一样，还是在不义审判的那个主题下，特别十七节开始讲到的是宗教的虚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读前面讲到凡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那你说好像世界很多的宗教也在做这些的事情，那我想就从这个宗教或者说从犹太的所谓的犹太教犹太的律法主义下面显出宗教一切都是虚妄，最后带到的我想最后带到的结果还是要回到福音的本身。所以说第二章里面我想当讲到宗教也好，当讲到律法也好，还没有将律法里面的一些本质的一些关键的点，一些人到底是问题在律法的那 我想按照罗马书的背景也好，就是里面当初犹太律法主义的那些影响，我想还没有讲到里面的根本。好像如果从第二章看的话，我想里面一个重点是存心，就是人对神的一个态度。无论从哪一段看，这都是一个强调重点，存心是对神的一个态度。那么当讲到律法也好，宗教也好，那些问题的核心是在后面的章节中才会表明。但我觉得即使这样读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神给我们看到里面是福音，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标准，是审判的标准，也是回去的，回到神前的唯一的这一条的路。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章第一开始的说，你这论断人的，那么你呢，如果说十七节看，我们就看到那是指犹太人。虽然前十六节和后面的重点不一样，但是归结起来可以说还是在犹太人的身上。那么这里他一个是特别是讲到论断。那么当然了，我想从一个应用上来说，论断在这里跟后面我们刚才提到有很多的审判，这个论断跟审判是完全是同一个的字。那就是说论断是站在一个定罪的态度上，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上。但是这里神表明你，他里面特别讲无论你是谁，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谁，讲到一样，再一次把众人，希利尼人也好，外邦人，犹太人也好，都是圈在罪下。那么他里面讲到一样很有意思，我会想到什么呢？他说你在什么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上定自己的罪。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也就想到旧约里的大卫啊，大卫的时候，大卫犯了罪啊，然后拿单跟他讲啊，大卫就说这样的人要怎么，这样的人要四倍。那其实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嘛，最后怎么，最后果然神在大卫的身上四倍，他最后他的儿子四个，他有四个儿子全部都被神在神的管教的当中有四个儿子的那死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也说你站在论断的地位上，怎么论断人，你自己是一样也要定这样的罪。那么他讲到无论的时候，我想当讲到无论的时候，他这是接上，我想第二章第一节其实前面有一个所以嘛，所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的问题，他们站在一个不同的地位上，他们会觉得对，如果按照第一章来说，第一章外邦人是确实这样，他们拜偶像，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跟神有个特别关系。神说是无论你是谁，神说是一样的。而他这里特别讲到了一个无可推诿，我想整个的圣经当中无可推诿只用了两次，一次是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的事情已经显明给人了，人没有理由说我不认识你，外邦人说你没给我律法我不认识你，神说没有，没有这回事，我已经给你们显明了，你们无可推诿。第二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觉得我们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不，这并不表明什么，无可推诿，你犯了罪，你还是圈在罪下，还是离不开审判。那我这里面当想到无可推诿的时候，里面就得想到，就是好像堕落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走进神的心意的当中，也就是堕落的人一开始，也就是那向神的态度就出了问题。那么其实我想第一章里面当特别重点讲外邦人的时候，重点它里面讲到好多任凭，那么任凭，其实任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任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交付，就是交付的意思。那么在交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前不久读了哥林多前书，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就是这个任凭，就是这个交给，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挽回。那么就是今天地上的人都会说，今天地方的人，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实是为了让人挽回。那我们待会儿看到从罪的审判当中，神怎么给人有一个机会挽回，但人就觉得神啊，如果有你地上怎么会这么乱呢，如果有你，那说明你根本就不存在啊。我上个星期呢跟有一位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就讲啊，我就说为不信的一个关键是什么，他说哎呀，如果有神啊，地上你看别人贪污怎么样，别人怎么样，那好像他是一个唯一吃亏的人，神啊，你应该对这个惩罚，对那个惩罚。后来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如果像你这么说的，如果神就这么一棍子打下来，你也完了，我也完了，我们都完了。那在人的心中，对神给的任凭也好，所以说就像神，我就想起其实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些宗教，我们都知道弟兄们常说宗教的发明人是谁呢？是该隐。 那么该隐当初神其实定罪他，也让他要让他是漂流，漂的目的让他看到没有神的日子是怎样，让他最后什么，让他最后为了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但人不是这样，你让我漂流，我有自己的办法，我可以建造城，我的后代可以把世界的系统都建立起来。那也就是说人就是这样，也就是说神其实在当神其实当中人无可推诿，但人想出理由完全不愿意走到神的心里去。那回过来犹太人他也是无可推诿，神当初在犹太人心目中是有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他们让他们带出见证来，不是让犹太人觉得我们就可以比别人高一点，但犹太人他们里面的心思没有体会到神这样一个心思，神的目的是要把见证带出来，犹太人觉得我比他们高了，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后面我们看到我们有跟别人不同的点，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割礼，我们有是神的选民，所以这当中就说人为什么最后是那个，所以说神就指出人的对神的态度对神的心意根本是错，最后的结果人没有什么好推诿，是无可的推诿。那么这里讲到审判的一个重点是讲按照真理审判他们，我想按照真理审判他们，那里一个真理是重点是按照真实，也就是里外要一致。那当然我另外我会觉得当讲到真理的时候，整个罗马书里面讲到真理也好，背面是虚谎也好，我们一定不会离开主耶稣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或者说我是真实，也就是主以外其实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最后审判的那个还是以主自己为标准。那么这里的真理就是口，就是言行不一致了，所以第二章里你会看到很多的字，行行行，自己怎么样行怎么样行，遵行，讲到很多的行。那么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外面好像是嘴巴上是怎么样说，那他们实际是行不出来。但好像当中有一些，我其实在想到我们待会看，这如果在保罗的身上似乎有一点的不完全的一样。那么呀，另外呢就是就是讲到里面和外面，当讲到真理的时候，到这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有真犹太人，有真割礼。虽然原文希腊文没有这个真字，但是里面的意思我想是非常清楚。那么后面是讲到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想神的审判，我想这里特别是强调不是人眼中的，乃是按照神的标准，是在神的监察之下。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你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惠。那我想就定罪，一个是他们人的自义，或者说犹太人为重点自义，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他们藐视，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特别的蒙神的恩宠，他们高人一等，他们藐视。我想这个藐视的根源，如果从旧约啊四福音也好，当神借着耶利米去指责以色列指责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有耶和华的殿，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是神的选民，最后到历代志最结束的时候，他们是藐视讥诮先知到无法可救。如果你看四福音的原则，我想这里的公义的审判的日子当然可以有其他的领会，但我想原则一样，到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是说我多次愿意怎样怎样，但是怎么样人就是不要，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要，最后主说有一天你们要成为荒场。那我想照理说应该主后七十年犹太人应该明白了，看到这些的事情应该明白了，但是人没有，当人质疑的时候，当人不把神放在眼中的时候，最后神的恩典人会藐视，人还是觉得是我有特权。也就是说他这个还是嘛，就前面就表示他有特权，后面实际上是他觉得还可以，他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到了后面实际上就是他实在不把神的审判放在那里。那么第二个除了用真实审判，第二个标准是用公义来审判，是第二章里面强调。那也就是说后面讲到的善也好，讲到恶也好，而且神特别讲到神是公平的。我记得当讲到审判的时候，我记得上次 Eric 弟兄提到有一次江弟兄讲就是若没有审判如何能够显出神的救恩来，所以他这里讲到公义审判的日子。我觉得过去弟兄讲到最后神怎么样让一切的旧造完全的结束，怎么样带到新天新地完全的新造，还是用的审判。所以再回过头来用公义审判，也就回到第一章中显明神的义，新天新地那时候是 有义居住在其中。所以当讲到福音的时候，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福音的目的最后是为了达到神的这样一个目的能够达到。那么他这里我觉得当讲到是领你悔改呢，我想就是罗马书借着第一章到第三章也是表明人的本相，把人的本相完全显露出来，人不能不悔改。那么这个悔改我想最后还是悔改到神的福音这一个的焦点的上面去。接下来就特别是讲到行为。那我想里面有一个是我们可能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和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那么我想就是说神反复强调，就是最后不是人能讲些什么，甚至不是人能做些什么，是看人里面是不是对神有这样一颗寻求的心，或者说圣经中说神早就寻见，就是那个寻见。那我想在这里面是很有意思，他说凡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那也就是说神其实给人，我想这里当然是指前面讲的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也就是说恒心行善，我想圣经中按照旧约，即使按照旧约，无论是在诗篇中也好，在箴言书里面也好，在诗篇119篇150篇，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神的律例。箴言书21章21节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尊荣。也就是神在人里面，到后面我们看到有放本性也好，良心也好，人放下了那个，那是当人要去真的去恒心行善的时候，人会觉得人行不出。人行不出两个反应，一个是算了人嘛就行不出，还有些人觉得不放过去。为什么人会行不出？我过去知道有一个见证，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当他看到人的道德这么败坏的时候，他里面就会有点觉得，他说那道德应该有个源头，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一定有一个的源头。最后他慢慢从圣经中他哇，神是我们的源头。那也就是说这是神给人一个寻找他的一个机会。那么你即使从前面来说，按照神的行为来报应人，也就是说人本身，你说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神，当人看到是原来在这个地上你可以看到善恶，虽然不完全，虽然已经堕落了，但是你还是会看到有这一个善，有一个这个恶，最后怎么样，最后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人在人的心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有个感觉，有一个的审判者。就如果看传道书的话，传道书他就讲到，当你看到公平欠公平，欠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事，不要惊讶，因为有一位高过的，有一个更高的。也就是说从人的来说，看到这些的事情，人里面应该觉得有这么一个审判者在那边，不然怎么会有这些的事情。但是人没有注重这一点。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是寻求不能朽坏。我想同样很有意思，传道书里面也是讲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但将永远放在人的里面。那这里就有一个提醒，人会觉得为什么最后没有永远，为什么会朽坏。那么在人里面，人里面的本能是要想活下去，这是人的本性。也就是人觉得为什么不能活，人会想为什么会出现朽坏，所以人会去在寻求的当中有没有不能朽坏的。那么另外一个更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尊贵荣耀。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查到过未知之神，你知道是一个神，你竟然可以去不认识他，不再进一步认识他，这是什么？这是人的，完全是人的过错。那么里面有意思的也就是说神如果再往那个未知之神你去看，里面神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啊，神一本造出万物，预定也就预备定准人的年限将近，目的为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其实神离我们不远，我们什么什么什么都在乎他。也就是说神对人来说放下了那么多的迹象，叫人要去寻找他。但非常可惜，罗马书三章说没有一人，而且说是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什么。我是相信这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最后是神来，没有人去寻求他，神来寻求人。但当人来寻，神来寻求人的时候，人是不是以一个寻求的心，敬畏的心去回应，这个是关键。 那么我觉得弟兄我想王弟兄一直讲到，当讲到那寻求神的天，那地上很多的宗教也都是寻求神啊，我觉得里面我觉得非常阿闷的那个点，对吧？你说道教他们要求成仙啊，然后佛教也怎么样也怎么样，但是关键这些的东西，有的是为了求自己的好处，有的也是不是求那寻求不能毁坏的。最后什么样？我想最后没有一个，就你去寻其他的，没有一个是真正寻求那不能朽坏的，而且是荣耀尊贵的。也就是说，其他所有的宗教也没有一个 claim 说宇宙，我是宇宙的万有的主宰，我是宇宙的是这个一切的源头，没有。但是人去寻找，但这一位真正的源头，人没有去寻找。所以说，人其实放在人心里，应该可以去寻的。就像古代有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里面就觉得有一样东西嘛，有一样东西宝贝，当然人可能寻错了，但人总是觉得人的神放在人里面，应该去找一个有一样人里面知道有一种宝贝的，有一样是尊贵荣耀的，但人不去寻。那么唯有结党的，也就是应该得到，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一头雾水，这里跟结党有什么关系？那么其实这个一字的意思呢，当圣经中用到结党这个字的意思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这个意思或者发源的意思是说专为金钱而工作的人，或者说是被自己的自私的野心辖制者。那我想就对应了，一些人是追寻求荣耀尊贵的，一些人我想就是只是像马太福音只是讲四福音中五饼二鱼吃饼得饱的。神不是要人吃饼得饱，神吃饼得饱是个 appetizer， 为了得到后面真正的，但人没得到。那我想这个里面为什么写结党，我想其实可能翻成被自私的野心辖制者，可能更好。就到底是不是这个向神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的态度。那么然后神是说神非常的公平，神不偏待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无论是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都是这样。那我想这里面一个是表明叫人不要，不论你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你不要有侥幸心理，早晚都要，先是他后是他，公平讨不过。另外呢，也就是说对，先是犹太人没错，神先到犹太人那边，恩典也先临到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这只是什么，这只是神的工作的次序，不要以为先怎么样后怎么样就是你比别人优先。那么也就是说这是神给，也就是神的一个做工的一个安排，人不要误解。但另外我是觉得多给的多要，神先给，神在犹太人身上有一个多，比外邦人多给一点，但是多给的要多要，多托的要多取，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的提醒。那么关键神这里是说他是公义的，同时他是公平的。彼得也曾经说过使徒行传，神并不偏待人。那么到再接下去，也就是讲到律法的审判，按照律法审判，第十二节开始讲到律法审判。那么这里有一个话，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没法确定，可能还读错。他说凡没有律法，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到底灭亡还是不灭亡？也说你是律法下你定罪了，你定罪了。如果你没有律法呢，那就是不按律法灭亡。不，他这里的意思是说还是要灭亡的，没有律法定犯了罪的要灭亡，但这个灭亡的根据不是按照律法，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是律法受了审判。那么我想当这里是讲到罪的时候，也就是说罪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都不信主，我们谁罪已经定了嘛。而且当读立位记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对罪一个什么，神罪不是看我们想的是动机，神不看动机，神看的是事实。很多时候你看到在圣经中，哪怕人的动机好像没有错，不小心的，但是犯罪就是一个事实。事实的时候，当人一知道罪的时候，就是要来对付的。但是感谢主，主是在借着，我想借着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人，其实什么罪其实是人知道的，罪其实是人，虽然有的人是有律法，虽然有的人是没有律法，神都让人有足够的依据去知道是犯罪了。那么也就是说有人就说，如果说有些人从来没有福音传到他传给他，那怎么办呢？但神在里面就想出了人，就说出了人有是非之心。当人再去追问一下，如果小孩刚生出来，他还没有他连是非之心都没有怎么办？那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里面，我想给我们一点影子。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一些不是神的儿女，但是被神所成全义人的灵，那些人我们可以领会成神真是公平的，对那些夭折的小孩子，神也有处理的办法。那么对已经成年的人，神虽然没有福音传到他，但是还是可以给他，还是就是有依据。那么这里他特别是讲到按照律法审判，也就是指出了律法的功用，就告诉人，人到底神到底喜欢什么，神到底不喜欢什么。那么如果读生命记旧约六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若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那里面说行为称义吗？不是，那里一面是引向基督，另外一面就是对神的态度。如果人真的愿意活在神的光中，人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有这样一个心，有这样一个 attitude， 这样一个态度，神是算人，神是称人为义。那么接下去特别当讲到人的时候，那些没有律法下的人，我想神给了其实总体是一致的。如果你分开来看，可以看到有本性这个字，有是非之心或者说良心这个字，还有是思念。那么这个本性就是第一章中有的人按着逆性的用处，就是这样一个逆性的用处。那也就是说神虽然造人，人还没有接受神的生命，但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所以说人对神应该是有感觉的。一个小偷偷了钱包，最后他看见里面哇有一个是奉献的钱，他最后会把它寄回去，是有这样的事。所以人对里面对神是有感觉的。各国的法律很多都是有些相同点。神造人的时候，虽然今天人堕落，但是人里面这个人里面还是神当初那个本性也好，良心也好，这一个的那个痕迹还是留在那边。而且他这里当我觉得读到他这里把本性和律法连起来，那就让我们看到这两者的一致。也就是说不是说本性比律法好像差多少，要求差多少，也就是神没有偏待人，神给犹太人外面有律法了，但是神给外邦人里面那个本性是跟那律法是同一的程度的。虽然具体有些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所衡量的标准也好，关键点也好，完全是一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外面，一个更可以说是里面。所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的。如果读罗马书七章的话，那里面就把神的一个标准给人看出来，人的本性应该是能够这样的。那么第二是是非之心，就是良心了。讲到也就是说人我想这里的良心当然就是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人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也就是说当我读我再翻到那句话的，当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人不去寻求神，人去寻许多的巧计。也就是说这个神当初造人是正直的，今天来说我想这个标准就是那个的时候的标准。那么今天良心人已经堕落了，但是弟兄们常说人的灵已经死了，跟神之间交通已经死了，跟神之间的直觉也死了，但是这一个的良心好像还余留一点点，有一个的喊话筒。并且良心啊，我是觉得良心这个东西呢，当有一次我就想到神放在人里面两样东西宝贝，一个是良心，一个是永远。也就是说借着永远人去寻求神，也借着良心人去寻求神。人看到这些事情，人里面良心过不去，为什么人会这样，怎么能够解决，借着良心去处理。那就是说当良心出来的时候，良心会睡觉，但我是相信良心不会死掉。在良心可以存到永远的，除非被这个案子被了了，被解决了，这个良心暂时可以泯灭一下，但是这个的良心不会死掉的，有一天会出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因为得了救恩，我们是主耶稣的血，希伯来书落读到希伯来书九章十章，是主的血让我们里面良心才平安，不然人没办法良心平安的。你今天平安下去，有一天会跳起来的。有一个人他良心，他早年欠了别人，等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里面就过不去，他最后还去还别人一笔债。那我想这里就是讲到良心的这样一个功用。那么第三个是讲到思念，那个思念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们查过第十章，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算，也就是神在人的里面放下了思念，人里面可以计算，人里面可以去推算，人里面会知道应该是按照神还是不应该是按照神。然后到最后十六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关键推到最后还是耶稣基督。 也是讲到我的福音，也最后不光最后的一切的还是回到罗马书的主题上。当然讲到隐秘事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人也不要论断了，有些要在暧昧的事情要到主来的时候才会显明。好，那么十七节开始，我想比较特别明显的讲到犹太人，我想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称为犹太人，就犹太人是选民的关系。第二个是讲到依靠律法，那是犹太人特别可以夸耀的事情。第三件是后面的割礼，犹太人特别夸耀的事情。如果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当神借着先知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拿出三样可靠的东西，七八九章，如果我们去读七章八章吧，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律法，我们有神的殿。那么我想这里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山羊。那么这里面他一面十七到十八节是讲到向着神夸口，不是只夸神的口，也就是说跟神的那一面人他们夸口。十九二十节是讲到人的在人面前的夸口。那么这很有意思，十七到二十节，当人夸口了，当人这样的有这样的质疑的心了，最后一定会怎么样，行出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的人在实际上会犯出罪来。我想从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这是一个神写的非常明确的一个点。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当人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出现问题，自己怎么样了，最后会带出道德的问题来。我想这是一个次序，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然后神也是显明他们有一些这么的败坏，原来是祭司的国度，应该在外邦人中能够显出见证。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说如旧约，如圣经所记，其实他们行的有时候比那个还不如。那么当我觉得当这里是讲到犹太人他骄傲的时候，往犹太有两次的骄傲，第一次被掳前他们骄傲，另外被掳后他们也骄傲。那我会读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个人，他们不是那么假冒伪善，是保罗嘛。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这里的意思，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这里的意思，是指保罗，不是指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还敢说就着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想保罗是指当初那个时候，保罗还在愚昧的时候，他觉得我就着律法的义是无可指责的。那也就是犹太人他骄傲也是在愚昧的当中。保罗信主之后，江弟兄讲过，他信主之后他里面觉得哇，我真是苦呀，我真是苦呀，他觉得是行不出来的。那么最后就是讲到割礼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那个算子，当我读到算子的时候好像有点留意。他说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然后后面呢二十六节，他未虽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当我想到这个算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就特别想到我们过去读正常基督的生活里面，不知道弟兄特别交通到我们有一部叫做算，这个算和后面那个算是同一个字，向着罪我们也看自己是死的也要算。那我想这里也就是表明这个算是在谁的标准下算，是在神的标准下算，是在灵的实际的当中，不是在疑问的里面。也就是说当初犹太人到今天，我想他们是算错了，他们也算一笔账，他们算错了，他们是觉得从物质从外面的角度算数了，神说这个是不算数的。那么当然这最后这就是说这里是特别是讲到外面和里面的，讲到真的和实际，外面做犹太人里面不是犹太人，外面割礼里面不是割礼。那么当读到割礼的时候，我想割礼的我们都知道，割礼的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是讲的。那里面神我想也特别重点的不是讲外面一个动作，神要人做完全人的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再回过来回到第二章里面一个还是一个中心，人的问题是出现对神的那个存心那个心的问题出了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还是看到，当神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留了伏笔，最后这些东西还是留了个影子，还是讲到神的福音，讲到神的儿子。如果就割礼这件事，如果读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如果读腓立比书三章二节到三节，你还是能够看到它里面是讲什么，是不是人属所信的，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没有情欲两个字，只是脱去肉体的割礼。情欲好像一听就坏了，肉体中性的，就是也就是说目的还是让人看到人的天然是不行的， 人坏也不行，好也不行，都被定罪的，人的肉体都是在堕落，都是在不义的，在定罪下面，最后要回到主的面前。腓立比书三章讲的也是这个。当然这里你说是从实际的来说，那就是说是在灵里还是在遗文里，也就是说那些的动作在神来说，神从来没有什么，从来不做遗文外面的事情，神都是讲到里面的事情。也就是今天任何的一个，我们你薄饼也好，受浸也好，也都不是一个遗文，里面都是灵的实际。也就是说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灵里面还在遗文里面，我们同样说一句话，我们是说在灵的里面，还是那句话表面也是一样，只是一个外交辞令，一个委婉的手法而已。但我想神里面特别强调了第二章里面，一个是人的存心，一个是在神眼前怎么看，是看实际，是看基督是衡量的标准。开一个头。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最大的领受还是想起神的那句话，就是说神看人不是看外貌，乃是看内心。但是他这里头就是我们整章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对比，就是让我们看到两种道路、两种行为这样的一个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当然这些例子的所阐述的一切的呢，都是围绕着还是这个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那么福音这里头的这一章里头最抓住我的这一节，就是在十六节里头，就是说神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讲的神的福音，它包括的内容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也要看到神的审判，这大的方面两个讲。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前面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福音它有个定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同样给我们在自己经文里给表现出来。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那个第五章里头，我们主也明确的在向我们所说了他是审判者，就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审判者，这福音的一个中心的内容，他是一个审判者。他审判的是人隐秘事，人的隐秘事，实际上这个隐秘那就跟二十九节那里头的里面是一个意思，就是还是就是按照你的里面的事情神来审判。那么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第二节里头那里讲了说神必照着真理去审判他，因为这个字的因素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真实。所以说我个人理解上呢，我觉得呢，他如果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他就启示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真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是按照真实来审判，这个真实呢就是指在那个第六节那里头，那里讲的是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就是个人的你真实的行为来表现。实际上在第六节这句话里头，我们如果通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实际上神在一早就启示我们了。那最早的时候在出现在约伯记34章11节那里就开始提到，基着诗篇箴言书里头都有，而且在先知书里头有多次的重复提醒，就是到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在福音书里也反复提起，就是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乃至于最宝贵的这句话是一直带到启示录最后里头去，到启示录的22章里头都提到，就神最终的审判都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提醒警醒注意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脱开其他的，我们如果不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里头这样去看的话我觉得罗马书第二章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的呢，这样的行为 我们就可以脱离一些眼见的状况。这种行为真正的侧重点是人的内心，是你里面该怎么样，你里面对神是如何的一个反应，里面对神的一个心思意念。那么我想的是，刚才我们弟兄也交通到保罗关于一些在外面的一些彰显的行为的一些事例，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的例子，就是说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那个祷告。那我们看到，我们时常见到法利赛人，我们都说他是能说不能行，这当然这句话是主所说的，因为这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是能说不能行。但是如果我们在人的角度来想，我们就看到很多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所谓虔诚的那种外在的行为。你说那个法利赛人在那边祷告的过程中，他说我一周进食多少次啊，我按照我的十一奉献我都奉献了多少多少啊。事实上这些是法利赛人他确实是做出来了的，那么这是他外在的行为，但是神所看到的他的内心，他这种外在的行为在人眼里是看得出是外在的行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并不是他真正的那种行为。所以说我们这点要接近，就是我们如何脱开这种外在的这种行为，我们要进入神的面前，成为神所纪念的行为。这点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警示的作用。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新约时代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祭司，我们很多时候也可能会落入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之中。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我们正常的一般的聚会，或者我们正常的一种外界的，好像我们在教会里还有一些侍奉，或者我们还做到一些奉献等等等等的话，那你要看你自己的内心，什么样的才是值得神所纪念的。那这种行为是带到永远之中的，是要被神，要经过神审判台前的那个火烧的。我觉得是这点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里第二章是接着第一章过来的。第一章他那边就讲了这些外邦人啊，但是我想实际上还是就是说整个普遍的人性里头的，他讲到这个世人都是犯了罪的，而且归结到一点，他就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知道有神，乃是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而且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是讲到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神有这样的判断，这样的审判会领导，但是他们不但自己行，而喜欢其他人也去行。那么我们看了，在到第二章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接着看到，特别是第三节的时候，那时候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那么下到第四节更重了，就是你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容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到领你悔改吗？然后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人的观景啊，实际上在这里啊，也就是说他是一步一步进入到他的深层次的，是他的内心里头的故意去藐视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因为他本身他心里是知道，如果我们读第三节的时候，好像我们在看到好像是一些认识上头的一些错误，他是说你以为好像是你自己好像是一种误解的话，那但是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确的看到，这不是一种心思上头的一个误解，乃是他是一个藐视，乃是故意不这样去做。所以说这点是对我们的一个心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在第五节里头那里有个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显实际上是一种启示的意思，它跟下面的一个十五节里头的那个显出还不完全一样。十五节里头的那个显出是一种证明的意思，就是证明出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刻在这些人的心里，那里是带着启示，带着神的启示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我想交通这一点。
我想看看第二章就是很清楚我想在这里就是就是一方面讲到那个公义的审判这里一提到那个公义的审判，我们的弟兄都交通过那个根据乃是主基督他的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弟兄都交通过这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根据乃是我们主他的自己，这个也是在罗马书神的福音的那个内容那个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我看第二章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这个他特别提到那个犹太人犹太人呢我们就知道提到律法提到割礼，这些都是一些旧约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呢可以说是新约的就是第一，就是说他这个牌从那个次序来讲，它是第一卷的那个新约的那个书信，所以它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点出新约的这个一个原则，一切的都是从里面开始的，都不是从外面因为你我们在这里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去审判，他们去论断人的那个根据，就是根据他们的那个，他们是神的选民，就是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地位但是呢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神的那个审判的根据乃是人的那个实际，就是人对神的那个敬畏在这里第二章里面就看到那个就是在第七节那边提到，就是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你在这里很清楚就看到神的那个就是给人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那个根据或者是神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究竟是对不对，不是说他的背景，他的他究竟从前是怎么的一个情形，乃是根据他向着神的心有多少，就是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有多少。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这个新约就是一切的都是从人里面向神向人的那个启示他的自己，人对神的那个回应就很清楚。另外呢我在这里就看到在第二章对我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宗教对人的那个束缚。我想犹太人呢他们从旧约他们一直就是对着那个律法，对着他们是有律法有圣殿，这两件事情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与人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我们读那个旧约的历史里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用一些外面的东西来代替神的自己。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像那个他们在那个士师的时代，他们被跟那个腓力斯人打仗，他们被打败以后，他们就想要把那个法柜拿出来。他们以为那个法柜这个月柜他们以为那个月柜有了那个月柜神就一定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一定可以把它打胜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不止他们这个被打败，而且那个月柜也被掳了。所以你就看到就是神所看的不是在人的那个一些宗教一些外面的东西，神所看的就是人里面如果人 跟神对神的那个不敬畏，人跟神的那个远离，神宁可把那个约柜就是让人掳去，他也不愿意在这些人的面前，就是说因为人根本与神背弃神，远离神，神宁可神人在人不能显出神的见证，神宁可就是说让他的约柜被掳去。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在耶利米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些犹太人一直就是以为他们有圣殿，有圣殿，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仇敌不会就是耶利米跟他说，你们一定就是要投降，就是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有约柜，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这些的东西他们就觉得了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只是抓到这些一些外面的东西，一些关于神的东西，一些宗教的东西但是这些的在神的面前呢，神不是看这些东西，神乃是看这个内心的。所以29节那边提到，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的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很重要，就是一切的这个判断，那个审判乃是以神为那个标准。然后呢外面做的是不算的，里面做的才是。就是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在新约里面那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一切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从里面，就是从一切因为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既然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属灵的那个生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乃是根据我们的里面，我们对神有多少的敬畏，我们对神有对他有多少的那个心那个才是一个新约的一个神对人那个审判那个要求。
弟兄们都交通的很全面在这一章的里面，因为罗马书如果我们光看这一章可能我们不够清楚，因为罗马书你如果你要看，就起码你要看前面三章，你就看到把这个福音的整个的内容，好像把我们就是说所有人都需要福音这件事情摆在人的跟前。如果你读罗马书好像是有一点论文的意思就是讲到用，好像是用逻辑或者道理把福音先整个的讲了出来因为当时的人是逻辑性是很强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迹，但是看神迹，希利人呢他们是靠他们的思想，要靠讲智慧是在思想方面，所以当神的福音带出来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实际，而且是有真理的根据，而且叫一般的人，如果他的心是正直的，是向着神是打开的就是用人的逻辑来看这件事情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到人人都需要福音 而且讲到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刚才郑杰弟兄提点到这个说两点在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主题是神的福音，重点是因信称义。OK， 那神的福音里面是讲到神的儿子，是标准也是路。所以这些的话如果我们抓住的话呢，我们再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好像它一环扣着一环，把人的心思带到福音的里面去，带到真理的里面去。那第二章这里是讲到论断，当然大家弟兄们已经讲论断这个字就是审判。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第五节特别是讲得更清楚啊，说你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相信这一个审判是最后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说论断就是审判，因为这里所讲的论断是里面带着一个定罪的态度啊。所以刚才弟兄们都说第二章是对犹太人讲，就是主要是对就讲到犹太，这个你是犹太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来读的时候，也包括所谓的有道德水平很高的外邦人，其实也圈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第一章后面讲到这些的罪行啊，很多的邪恶，在某一些人来讲，他觉得他没有，就好像犹太人他觉得这是你们外邦人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守律法的。但是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就产生一个定罪对一般人。那神在这里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啊，一开始就把这些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放在一个光的底下啊。因为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我经常讲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多干净是因为我们没有光。你一拍那个，以前一拍那个 video， 现在拍 video 随便拍就可以了，以前拍 video 要把那个大的灯照出来，那满屋子都是尘呢，尘埃，是因为在光的底下。那现在这些人呢，自以为我守律法，就刚才弟兄们讲的，法利赛人他的确是比很多人他们行出来的标准是高的，但是呢，神好像未特别跟法利赛人过不去啊。你在福音书里面就一直讲到他们说。问题什么？他们假冒为善。为什么说他们假冒为善？其实他们的行为比税吏相对来讲是好的啊。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认同的。尤其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那这些法利赛人，一天多少次祷告啊？把经文挂在上面，然后奉献进食。那个税吏是欺压他的百姓啊，那然后贪污做各样的事情。那为什么神一直的好像定罪法利赛人呢？因为根本上在神的眼光来讲，他的标准啊，或者是讲到审判，刚才我们的弟兄们已经讲过了，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真理，是根据公义，而且是一视同仁，神不偏待人，而且呢是依照个人的行为审判。那你犹太人就是说他根据他的行为，但现在问题是在这里，神看人不光光是看人的外表，而且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相对上来讲好像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一点，但是从神的标准来讲 还是罪人。因为在神的眼光来讲，真正的受隔离的人，当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里说什么呢？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怎么样做完全人。这是在创世纪 第十七章。所以如果你在神面前，神所要的，因为神是全能，神先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你当在我面前做 完全人。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你觉得哎呀，神要求太高了。神要求太高是根据第一句话，如果他没有第一句话，我们就没有可能做完全人。他说我是全能的神，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行的话，你要来依靠神呢，你要来仰望神呢。但是今天的人是怎么呢？人是自以为，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然后就是靠着他们能够行出来这个一点点的东西，但是他们里面呢，里面是充满了跟外邦人一样的这些的，好像是神怎么说，他们是什么粉饰的坟墓是吧？啊，就是他们里面是坟墓啊，
yeah.
对，就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字，就外面好像装得很好看，里面还是藏着，就是坟墓，是坟墓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死亡，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在这个点上一开始讲到，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根本是里面跟外面通通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因为神所要求的是做完全人，这个是神向犹太人跟他们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隔离作为立约的记号，那个时候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刚才弟兄们也特别讲到，这个神审判的原则是根据真理。当然真理一面我们讲到是神的话啊，一面我们讲到是这个神审判的标准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刚才弟兄们也很讲，也很清楚讲到，当圣经里面讲到真理的时候，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那个真理里面有个意思，就是我是真实的啊。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讲得很快，把整个的经文都提了，重点都提到了，但我怕弟兄姊妹有的人听不到，因为它是根据真实的、实在的，这个真实实在就是包括里外。我们看第二章，好像是在这里，神一直要我们有行为。其实神是要靠要求我们的行，从我们的行为上看出我们不行，我们依靠神。那后面就讲了，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福音。而且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审判的第二个原则是15节那里讲到公啊，根据公义，是公义的审判。我想这一点我们不用说太多，弟兄姊妹都能够了解。然后呢，11节这里他也特别提到，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呢，就是不论你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神审判的追讨是临到每一个人。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点啊，因为罗马书是讲到神的福音，不光光是对犹太人，也不光光是对外邦人，是对所有的人。所以这里几次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在这里呢，一方面犹太人听了很高兴啊，你承认 先是我们。但是如果你看看神这里讲到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你们犹太人也没有在神公义的审判、真理的审判，按着行为的审判上，因着你们特别的地位而有任何的豁免。因为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定罪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呢，他们可以在这个事情是被豁免的。但是你就看到神的要求是很清楚的，神的恩典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神的审判呢也是从犹太人跟着是外邦人。而且神的审，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其实如果讲了这么多，最重要的其实是28、29节，刚才弟兄们已经讲了，就是外面跟里面。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可以也不是真格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格里也是在人的心里，然后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想这一点刚才我们的弟兄都提过，因为你记得在罗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说到你们怎么来敬拜神的时候，就你怎么来到神的跟前，是根据什么呢？神说是用心灵跟诚实。英文就讲得很清楚，是 in truth and in spirit， 是在灵里面，是在人的最深处，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所以心灵诚实来拜他，就是说有灵里面的真实，而不是外表的功夫。犹太人有一点外表的功夫，那今天我们呢，大家也会耍一点外表的功夫，但是你真正来到神的跟前的话，你就不要耍这些外表的功夫，因为神是按着他的公义，按照他的真理来审判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神的跟前，神是看人的内心。那你说如果我还有内心我就没有行为了，但是在神的要求上面来讲，你有里面你就一定有外面。如果你里面是向着神是敬畏的，你外面一定会有。如果你有里，如果你觉得你有里面，你外面没有的话，这个是你没有真的有里面。但是掉过头来，你有外面这个行为像法利赛人，但他里面呢，他没有真正敬畏神的心，所以就引到讲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是根据什么审判？当然这一点刚才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虽然这些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但是呢，第14节刚才弟兄们讲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是讲到哦，那我们就自己可以做王了啊。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在这里看到说顺着本性行律法，但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形象跟样式啊，是讲到结构跟性情，那神造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是有灵魂体的，那在人的灵里面，我们都听过江立兄讲，灵说人的灵里面是什么？良心、直觉跟与神的交通。当人犯罪以后，说人的灵死了，就人的灵失去功用了，但是他本身这个 faculty 还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什么叫做人的灵？ 就是人是有个灵，神能借着人的灵来点亮人里面。那换一句话说，今天虽然犯罪以后，在十五节说他们是是非之心做见证，他没有用良心这几个字，但如果你看英文呢，他们还是用 conscious， 还是用良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呢，就是说，因为一般人来讲，中文的翻译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顾虑，也是有它的意思的。因为一般人说，哦，人犯罪以后，人的良心就失去它的功用了。但是你知道，在人犯罪以后，人的灵里面还剩下一点点的功用，就是所谓的是非知之心。这一点就是没有犯罪以前良心的功用。所以从这个里面faculty， 从这件结构上来讲，是人的灵。人的灵在神的光照底下还会产生是非之心，就是说，如果人真是在一个正直在神的光底下，他可以根据他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因为律法是什么呢？你说律法就是十诫。十诫是什么呢？十诫是神告诉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神接纳什么，神不接纳什么，对不对？神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前面四样，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律法是神告诉人他的标准，他所喜爱的事。如果你真是没有律法的地上的人，他们也根据他们里面这个是非之心，就照着十五节里面，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来寻求神，来讨神愿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我们知道结果呢，一个义人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人可以知罪，但是呢他是没有办法不去犯罪，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在他们心中也可以行律法的事，也可以。那我们如果我们到了第三章，我们都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叫人知罪。那同样换一句话说，一个人没有律法的人也可以因着他的本性，因着他良心还剩下的那点功用可以知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一切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那特别是在这里讲到这些有律法的犹太人跟这些好像自己道德标准比较高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通通是被定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行出他们里面的这个标准。那当我们从第六节到十一节，这里好像就讲到两条不同的路与不同的结局啊。那神的话是非常的清楚啊，因为这里讲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糗坏之福的人，然后神呢就给他什么呢？第一是永生。第七节，第十节又将荣耀、尊贵、平安。所以，如果你是恒心寻求，不能糗坏的， 这个知福是加上去的啊，谁是不能求坏的呢？啊，神是不能，你恒心的寻求，神就给你永生、荣耀、尊贵、平安。如果你们这些啊行恶的恶人的道路呢，后果呢也是四样啊。这里就讲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追是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如今呢，第四节说你们还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些犹太人或者是有宗教的人他们更大的一个 problem。 他们以为他们很好啊， OK， 但是说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这是讲到神呢、啊。神对我们，今天我们其实照实际的情况来说，我们今天能够存活，就是因为根据神的恩慈、宽容、忍耐。因为神是烈火，所以照着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本来是没有不应该存活的，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神他以他的恩慈、宽容、忍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领你们悔改。神，如果我们真是读到神自己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里面的成分。犹太人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过，他重视两件事，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割礼。这两件事其实都是有属灵意义的，但是当你只是看外表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人的宗教的一个仪文与规条。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这个宗教？宗教，因为宗教这件事情是特别拦阻了神，拦阻了人真正的找到神。因为什么是宗教呢？宗教是人用人的方法，人的表示他对于神的敬畏。那今天我们所讲到福音呢，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来寻找人，是上面来的。宗教是地上搞出来的一个东西，希望能够表示对神的一个敬虔。你说，所以有人说啊，样样宗教都是引人为善，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然后更离谱的就是说，什么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但是如果你看到，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因为这些事情就拦阻了人真正的来到神的跟前。所以在第二章后面这一段话讲到犹太人与律法的时候，就特别要神的福音能够显出来，人一定要越过律法的拦阻。他们，你不要以为你守了这些的规条你就得到了。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隔离也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一文啊。当我在讲，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就不注重我们的生活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有，我在讲，你有里面，如果你真的有里面， 你就一定有外面。所以今天我们经常的时候，我们经常都希望有人原谅我们，我们发一点脾气，我们做一点不好的事情，啊，你就说 ，you have to let me do this， 就好，我可以来，因为我还不是完全人，我要发泄一下我自己。但是现在问题是在这里，你里面有的是什么？如果你里面有的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做王，是他是你的主的话，你外面你就不能够有这种 excuse， OK， 啊，所以主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主要求我们是做完全，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完全人呢？我没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三章，我们才看到我们是因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生命而带进整个的福音。所以第二节就帮助了我们越过很多的拦阻，很多的 obstacle，啊，叫我们能够进入福音，而且呢看到这些的东西呢实在是不能够给我们有一点的帮助，外面的东西，包括宗教，包括道德，甚至文化。那另外我还要稍微提一点呢，就是讲到犹太人。主一直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只不过是他工作上的一个次序。OK， 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他本来应该可以在地上，做愚本人的师傅，给瞎子领路，做是黑暗人中的光，他应该是这样，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犹太人今天已经给神放在一边，啊，所以今天如果有人特别，就是说神的工作，哦，一定要透过犹太人来完成，这句话不准确，因为今天神的工作是在教会的里面。当然，犹太人是一些特别神所拣选的人，啊，神的恩典临到是要叫犹太人最后全家能够得救。但是主耶稣的再来，神旨意的完成，今天已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今天神的工作，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就是犹太人当时神特别的选民，我们爱他们，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啊，那跟向外邦人传福音一样。当然有人说啊，向犹太人传福音是更难。Which is true， 啊，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因为他是神所爱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只是，除非主给你有特别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别啊重要的。因为真正神今天要做的是在教会的里面。虽然神工作有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他们真正能够产生功用的，好像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今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是在教会的身上。我想我就稍微的讲这么一点点。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吧，那么下次我们就可以看第三章嘛。